啊，好，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我让他不好意思，对不起。可是这个对不起不是真的，有机会我要再做啊。雅各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今天要开始看那个雅各书啊，他对个人来说有很多很多我们要知道的事情。那在有些地方，人看那个雅各书的时候，他看那个雅各书也做一个比较，看那个保罗所写的书信，会觉得有矛盾。那有些人，那个麦丁路德，他就说我们要把雅各书就砍掉了，不要让他留在圣经里面，在他的圣经你会发现他没有，因为他觉得不好，因为有这个矛盾。可是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一步的一步的来看，一步的一步的来学习，我们不会觉得有矛盾，我们会明白他那个雅各和保罗是看同样的事情，救恩，但是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不同的角度来看，都需要。不能说因为是我们不明白我们就不要它了。那如果是那样的，可能圣经的一半我们就扔掉了，对吧？因为我们就不懂不明白了啊。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不会有什么矛盾。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作者就是雅各呢，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有好几个雅各，你说是哪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啊，就是他们啊。那么怎么说呢？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你看第一节，他没有提到他跟耶稣的那个肉体的关系，他是提到耶稣基督就是他的主，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他真的是相信了耶稣啊。免得他就说呢，我哥，对吧？他是那样的啊，我就是耶稣就是我的哥哥，我们有那个关系，你们要尊重我。可是他没有用这种的说法，所以我们要看雅各书的一章第一到第四节，我要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站起来。雅各书的一章第一到第四节，我们要在一起念，我们要开始天主。好，没有第四道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唱歌，我们可以祷告，我们也可以看你的话语。主啊，我求助你，让你的灵来做我们的老师，让他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你的话，我们会知道怎么来解释，所以我们可以去引用。如果我们不能好好的解释，我们也不能好好的使用。主啊，我求你，就帮助我们接受你的话，也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帮助我们去做去行。主，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们啊。那在第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就说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你看他用的那个字是非常重要，他说仆人雅各，所以呢他没有强调他跟耶稣肉体的关系。如果我们只看这些经文，如果没有别的那个经文可以看到，我们不会知道他跟耶稣的那个肉体方面的关系呢啊。他也提到他是个仆人，他没有说我是一个特别伟大那个伟大的人，那特别那个高的那个地位的人，他就说我是主的仆人。那么 然后呢他告诉我们他是给谁写的，那他的那个属性跟那个保罗的是有一的有一点不一样。你说是什么不一样？因为保罗写的一般他是给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地方的，比如说那个加拉太不只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地方，所有的教会都要看他所写的。可是雅各写的是上那些，他说那个就分散了，那他们就散住在那个一般人的十二个支派的人。那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他要帮助那些原来是信犹太教的，他要帮助那些在肉体方面他们是以色列人，他要帮助他们。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因为受到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影响，还有那个其他的影响，他们觉得他们必须遵守那个律法才能得救，所以他要帮助他们，他也要帮助他们明白，他们不能说因为我已经想清了，我什么不要做，我什么不用做，我不用遵守一个命令，因为我已经受到恩典，所以我可以随便往前走。那说实话的话，我们在我们的时代能看到很多有这种的思想，哎呀，我已经拯救了，我已经受到恩典，哎呀，我有自由去喝酒，我有自由去听那种的音乐，我有自由去那个跳舞，我有自由，我可以那样做的啊。我要告诉你，雅各要帮助他们，也要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引着信得救，可是得救以后，我们要好好的去跟随主，我们要了解。当然我们要了解新约的圣经，可是我们也要了解旧约的圣经，不是因为他要控制我们，是因为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写的，所以我们会知道怎么来生活，怎么来跟随主。所以在第一节我们能看到是谁写的，我们能看到他的态度，他不是特别骄傲的，他不是要强调他跟耶稣的关系，他都说我就是主的仆人，我要帮助你们，你们分散的人，所以你们可以更了解圣经，可以更了解救恩，那样是他的意思呢。那从第二节开始，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就提到那个试炼的事情。那么在圣经中我们会看到试炼，我们也会看到另外一个字，就试探。可是在这儿我们明白他没有提到试探，他是提到试炼。你说有区别吗？很大的很大的区别。一会儿我们会看看那个区别。可是今天我要提到几件事情，是三节经文，所以第二到第四节，所以我就简单的给你们讲啊。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试炼的事实。那你说利木是试炼的事实是什么意思？你不用想，如果我碰到，那你说利木是他就说若遇见，他说若，可是他的意思就是你碰到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肯定会碰到。若那个遇见各样试炼的苦难，这是肯定的。那无论我们是谁，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会有试炼。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检查我们的信心啊，我们也需要他来做。 做知识肯定的。我以前给你们讲，我很早以前有机会去内蒙古，去一个小组给他们讲道，他们开那个圣诞节的会议的时候，他们请他们说，给传福音的人来参加，有几百个人参加了，所以我讲起来，我就很清楚给他们讲，为什么我们过圣诞节，就很清楚给他们讲那个九恩的情况。那讲完了，他们说希望我可以有邀请，可以请他们来做决定，因为他们一年就一直给那些三家的人就传福音，所以最后我就邀请他们来相信耶稣基督啊。那我讲完了，一个弟兄上台，他说：“哎呀，非常感谢林牧师，他给我们讲，就很清楚跟我们说，我们怎么来要相信耶稣基督啊。”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决定来信靠他。你周围的朋友，你周围的亲戚给你传福音，这是为什么你今天来的？因为你已经听说过，你要信主。然后他说：“我要劝你们信主，因为如果你能信主，信主以后没有问题。”我带了那个我去那边，我带了那个郑林牧师，还有那个邓牧师，他一说他们俩就你说林牧师你做什么，我就是结束的时候我说他弟兄，你在圣经中可以给我看到，如果我们信主不会有什么问题。他翻来翻去，后来他说可能我是错了，我说不是可能，是肯定的，你是错了。雅各也很清楚说我们会有碰到问题，有的时候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我们就吃那个后果，但是有的时候在这儿他所提到的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就受到什么后果，他提到的是天主就选择试炼我们的信心。在这个地方还有在别的地方他说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你说任牧师我不需要如果我们能选择就一辈子就没有，可能我们会选择，可是呢按照他的恩典，他知道我们都需要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法，可是我们都需要。所以试炼的事实就是我们都会受到试炼，他要试炼，他要检查我们的信心。那我们知道他是无所不知的主，对吧？他都知道。来举个例子啊，他告诉那个亚伯拉罕，他吩咐亚伯拉罕，你要打你的儿子，你说心疼的儿子，去一个山上，在那边你要把他放在那个他想就献给我，要杀了他。那时候天主是无所不知的吗？是。那他知道亚伯拉罕会选择去把他的儿子献给他吗？肯定知道了。但是那个试炼是为了亚伯拉罕，所以后来他就知道我最爱的不是我的儿子，我最爱的就是天主。所以这些那个试炼我们都需要，所以试炼的事实就是我们都会碰到。第二呢，就是试炼的那个形式。在第二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若遇见各样试炼的那个苦难。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不同的啊，我们的人有不同的需要。我们的那个性格，我们的思想啊，都不一样。 所以他会是用不同的那个方法来试炼我们。我的试炼跟你的试炼不一定是一样。那你说任牧师，我希望主可以选择就用一个特殊的方法来试炼我，要把一个大笔钱就给我，用那个钱来试炼我，我要这个方法。那可能你不需要那个方法，可能他要用把你所有的钱拿走的那个方法来试炼你啊，对吧？就是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不能选择，所以不同的啊。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试炼我们，但是有说的我们可以说是两种。第一种就是送天主来的那个试炼。在第三节他说，因为你们知道信心受试炼能使你们有忍耐。他就提到就是天主来做的事情，是天主来试炼我们，不是因为我犯罪，这是罪的后果，跟这个没关系。那当然我们受试炼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罪，我们会发现一些错误。那个我觉得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他了。他是个义人啊，但是他就受试炼啊。他也在生活中也发现一些问题的啊。所以送天主来的那个试炼，我请你们翻到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要看第十二节。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好，我们在一起念，要开始。亲爱的弟兄，所以呢这就是天主来做的那些事情。那他的说法，在彼得前书他的说法就好像人用那个火来检查那个金子银子那个宝贵的那个那些东西啊。怎么说呢，用那个火你很快能发现它是金子还是什么那个合金啊，很快能看出来。所以呢，天主会使用那个方法试炼我们，用那个火让我们看清楚是真的假的。那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试炼的目的是非常重要，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或者帮助我们成功。那举个例子啊，天主就试炼了那个亚伯拉罕，说你要带你的儿子去山上，在那边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你要杀了他呢。在天主的心中，你觉得他的思想是，我希望他会跌倒，我希望亚伯拉罕会说算了，我就不做，哎呀，如果我那样做我就不干脆你，肯定不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是，我要帮助他，我要让他变成更强的，我要使用这个经验去让他有更大的更多的信心，让他就有更大的机会来相信我的话。所以他的目的是让亚伯拉罕成功，他不要他跌倒。那第二种就是撒旦的试探，那这个目的是不一样。你说是什么目的？天主希望我们受试炼后我们会站的， 我会跟着他呀，我会成功，这是他的目的。撒旦呢，他要我们跌倒，对吧？他要我们失败了，他不要我们成功了。我前面看那个第一章第十三节，就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要这一几年要开始人。所以你看，天主不会引诱我们，他不会用什么方法让我们跌倒。他的试炼的目的是让我们站起来，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一个更强的一个基督徒，这是他的目的啊。撒旦的引诱是让我们跌倒，让我们犯罪。所以呢，所有的那个试炼我们可以分开了，一个是真正的试炼，是天主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使用这个事情，使用这个方法，让我们变成更好的基督徒。第二种就是撒旦的试探，他要我们跌倒，他要引诱我们去犯罪。所以是不一样。要看第三件事情，试炼的力量。你看第二节，他的说法是怎么说呢？是特别简单。他的那个他用的字也是比较简单，可是他的意思是特别特别深啊。你看他说，兄弟们，你们若，你看这个字，遇见，那你说林博士，这个字是特简单，它的意思就是碰到了，没那么深。我知道在中文就是它的意思。如果你能看英文，它的意思也是比较简单。可是如果你能看那个希腊文，这不是它的意思，就偶尔碰到。它的意思是，那个怎么说呢，就遇见就特大的特殊的没想到的事情。那比如说如果我明天去城里办事情，我可能会碰到一个朋友，哎呀，没想到会碰到你。可是这不是那种的，哎呀，那随便的那个没想到的，他的意思是，你就怎么说呢？就摔进去那个，所以特别强大的。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就用那个遇见的那个那个字，在希腊文那个字，你说在哪儿呢？他就提到一个犹太人，他去一个地方。他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在路上他遇见强盗，他们就打了他，他们把他所有的钱所有的东西就抢走了，然后在路边就让他就躺着就快要死了。后来那个撒玛利亚人就去帮他了，他用的字那个，他就说那个人就遇见。那你说遇见那些坏人，差一点就杀了他，这不是简单的意思。所以呢，试炼的力量我们要知道是特别特别大。他是突然来的。一般我们没有机会提前预备好，我们就遇见，哇，我们就落进去那个试炼，这是他的意思啊。有的时候 我知道，因为我能看人的脸，我四十多年了做牧师，所以我能看到人的脸，能发现很多事情啊。有的时候我讲一件事情，那个人在他心里就觉得这个我不需要。所以呢，我讲的时候他是看着我，可是我能发现他是想别的，因为我不需要。但是问题是第二天他遇见了，他就需要了，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他的力量。这不一定，我应该说，这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就碰到什么后果，这是天主所安排的那个试炼。一般我们不会提前看到，就突然就碰到了啊。怎么说呢？他也不一定是简单的事情，他不一定是哎呀过一两天就好了，可能那个试炼是几个月，也有可能他是几年。那约伯的那个试炼也是那样的，就他就遇见这些，一天有这个，第二天有这个，第三天就天天都有。你看他的情况，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考虑他的情况，会让他怀疑天主，怀疑天主的爱，怀疑天主的力量。你说瑞牧师，你的意思是什么？试炼的力量特别大，如果我们不注意，天主的意思，天主的目的是让我们变成更好的基督徒，可是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会跌倒。所以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要跟随主，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无论做什么我不会离开他呢。我们应该像约伯呢，他杀了我，我还会赞美他，应该有那种的态度啊。第四件事情，面对试炼。那我们这么来面对那个试炼，我先要提到几件事。第一呢，如果你受试炼，这不是罪。如果你受试炼，这不是因为你以前犯过罪。你别想，我们家庭有经济方面的问题，肯定是因为我妻子犯罪，对吧？肯定是他，因为我是多么好，肯定是他的问题啊。那当然，我们遇见那种的困难，我们要省察自己，这是不用说了，这是用智慧来做，对吧？可是欣赏以后，如果没发现我们犯什么罪，我们要知道，哎呀，这不是他的审判，不是他的惩罚，不是他来管教我，只是他要试炼我。他要我成功。我记得很清楚，我在那个该是初三，就是九年级，我是高一，我是打了那个美国的橄榄球，个子高啊，那时候就不是肺肉都是肌肉啊，特别强啊，可是呢，我的教练他天天就骂了我，说我是特别认真的，特别努力啊，锻炼啊，跑得快啊，都做了。他有什么要求，我就愿意就超过他的要求。可是他每天就说我，过了大概一个月，我跟我父亲就聊了，我说爸， 我不要打橄榄球。哇，很惊讶，为什么？我说，爸，无论我做什么，教练会骂我，说我，一直说我没做好，我受不了，所以我就离开了。那爸说呢，如果要离开这是你的事情，可是要考虑考虑。他说可能你的教练觉得你可以打更好，比别人好，所以他花了他的时间说你骂你，这是他劝你的一个方法。可能你教练要你成功。我爸给我讲这个就改变我的看法，所以每次我去练习我的去锻炼，我的那个教练就说我妈，我说啊，好好，我会做好，我会做好，因为我想，哎呀，他要我成功，这个我们要记住了，天主他会使用试炼的方法去鼓励我们，去让我们成功。如果我们在那个试炼中，这不是罪，也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就碰到这些了啊。那怎么来面对它呢啊？你的试炼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你别想，哎呀，我碰到这个别人没有碰到啊。那你给我举个例子，我能告诉你师公已经碰到那个啊。嗯，我觉得挺有意思。人自己的情况都是那样的，别人都没有这个失恋，都没有这个。哎呀，我的孩子跟别人孩子是不一样，别的孩子会那样做，我的孩子不会那样子。哈，你不懂。孩子就是孩子，人就是人，所以呢，你别想，哎呀，我说这个失恋，别人没有经过，没有遇见，没有碰到了。我听没碰到格伦多签书第四章，这个我们要提到几次？格伦多签书第四章，要看第13节。你看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炼无非是人的尝试。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别想别人都不知道，别人没有碰到这个问题。阿瑞姆是你，哎呀，你都不知道，哎呀，我的试炼特别大，我是在有经济方面的问题啊，我怎么办呢？没有人碰到这种。有，我听一个牧师，一个老牧师讲，他说有一天有一对夫妻来叫他要帮他们，因为在经济方面都他们有问题的。他们说，牧师，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挣的钱不够，所以他们提到很多。然后他问他们，那你们每年挣多少钱？这是30-40年之前，他们说$20,000一年。所以他提到了一些。他说过了几个小时，有另外一对夫妻来找他说，牧师，你要帮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钱不够，在经济方面我们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跟他们讲，让他们说一些，然后他就问他们，那你们每年挣多少钱？他说就$100,000，但是不够。过几个小时，第三对夫妻进去了。牧师，我们的实力太大了，无论我们做什么，就我们的钱不够啊。他说呢，你每年挣多少钱？他说$100,000，不够生活。我们的情况是很特别的。你别想你的试炼跟别人不一样，人就是人，都经过了啊。还有呢，你的试炼不是太强， 你要再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要在一起念，要开始你们做。哦，好的，听，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不会给你太大了，他不会让你遇见会让你就死了的那种的试炼。你不能说太大了，因为无论你受到什么试炼，他没有比天主大。所以你别想我的事太大了。还有呢，你的试炼并非不可能。我们要看从那个正试炼开始，在一起念，要开始正试炼的时候，你别想哦，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他说每一次他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那怎么说呢？有的时候这个出路就是离开了这个试炼，有的时候那个出路就是让你受到更多的恩典。嗯，你说那个我要那个离开了啊，我们不能选择，对吧？嗯，那试炼的那个果子是什么？按照第二节，那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喜乐，都当以为可喜乐。那你说南瑞牧师，如果我受试炼，我不会有喜乐。那你受试炼的时候，你要知道天主爱你，他是特别就管住你，他是特别看你，他是特别要帮助你，所以你应该有喜乐。还有呢，按照第三节最后一部分，他说能使你们有忍耐。我年轻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忍耐，所以我开始祷告，主啊，我求你给我忍耐。后来一个有智慧的牧师说，人你别用这个方法祷告。我说为什么我需要忍耐？他说你怎么能受到忍耐？我不知道他会给我，他说他肯定会给你，可是你会有那个试炼。我说啊，我不要了。但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忍耐，他让我们遇见试炼。还有呢，按照第四节，他会让我们变成那个完成人。我们无论是谁，我们有缺乏的，无论我们是谁，我们还有需要，不同的需要。在试炼中，他可以补上我们缺乏的，那样他会帮助我们。所以试炼也有他的那个果子呢啊。那今天我们就看到这几件事情，试炼的事实，人都会有试炼，试炼的形式，天主的目的是要让你成功，撒旦的目的是让你跌倒，是不一样的。试炼的力量特别强，特别大。面对试炼，这不是罪，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试炼中学会他要教导我们，那样我们不用再经过同样的试炼。那好，我们要低头祷告。